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一觉醒来，全网都在谈论一个女孩的名字，她叫王红。起因是2026年7月23号这天，国际数学联盟公布了第21届数学界的国际顶级奖项菲尔兹奖的四名获奖者名单，王红是其中一个。数学是个冷门领域，在中国不像什么实现了可回收火箭的实验，或者是 AI 模型又有进展，又把硅谷吓到了，就不像这些新闻那么容易引起人注意。而王红这一次的热度却压过了前两条消息，这是为什么啦？说起来很有意思，起因是王红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感谢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感谢了自己的队友、同事和许多朋友，偏偏就是没有单独感谢他的本科母校北京大学。
另外，我还想感谢一路走来遇到的各个老师的支持和引导，特别是我的博士导师 Larry Guth，我还想感谢这些年来遇到很多合作者，尤其是我的合作者 Josh Zhao，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艰难的困难，克服了很多艰难的事情，并且坚持到了最后论文完成。最后我想感谢一起我所有学习和工作过的单位
实际上，从他获奖的消息一出来，中国媒体就把王红当成了中国培养的数学家和北大毕业生来宣传了。而且，在中国大众的头脑当中呢，已经习惯了中国出身的奥运冠军，不管是代表哪个国家参赛，只要得了奖牌，都要感谢祖国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他们也就理所应当的觉得王红应该感谢祖国的培养，感谢北大的栽培。实际上，王红在他发言的末尾是感谢了他所有学习工作过的单位啊，那当然也就包括了北京大学，但是他没有单独提到北大。那么这些观众就受不了了啊，认为王红你是忘了本了。再一查，他从2025年起就受聘为纽约大学的教授，也没有打算回国任教报效祖国啊。于是这部分网友就在网上吵吵起来了。但是有另一派网友不服气，因为王红只是在北大接受了4年本科教育。他2011年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十几年，而这十几年的学术训练，当然对他最终获奖是更为重要的。尤其是他现在的博士生导师和项目的队友，对于他研究方向的选题和这个项目的实际进展，那当然起的贡献是最直接的。那人家王红凭啥走哪儿都要感谢北大呢？的确，北大和他现在取得的成就之间直接联系不大。那一有观念的激荡和冲突，这个事儿就火起来了，以至于很多网友以为得这个奖的只有王红一个人，实际上还有另外三个，其中有一个也是华裔数学家，叫做邓钰，他也是北大数学学院毕业的，然后再到麻省理工深造，然后又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现在邓钰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人家也没有打算回国。另外两位获奖的，一个是美国的数学家，另外一个是加拿大的数学家。数学这个冷门领域在中文互联网上突然火起来了。近年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24年的天才数学少女江平事件，那这回是第二回。不过2024年那个天才后来证明是伪造的，只是一个噱头，而这一次的天才是真实的，但是真实的天才也让很多人受不了了。王红能够在舆论上意外的出圈，他是出于一种人设的反差。就是比起另外一位华裔数学家邓钰，王红的出身更加普通。那个邓钰是从初中起就在名校就读，获得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冠军之后，被保送到了北大数学院，然后本科两年后去了麻省理工。所以他的一路都是顶着天才和人生赢家的光环走过来的。而王红是一种怎样的经历呢？我是把他称为郭靖式的天才，就是他是一种内敛型、慢热型的天才。王红对于数学的热爱的确是发自内心的，而且非常坚持，但是他的才华展现是非常缓慢的，他并不自带主角从天而降、鹤立鸡群那样一种印象，他是在良师益友的谆谆诱导下，在友善包容的环境的鼓励下，慢慢展露出天才的，是厚积而薄发，但是非常扎实，就像是金庸武侠小说当中的大侠郭靖。在头几任师傅的眼里啊，都觉得郭靖资质平平，甚至有点憨啊。他早期的师傅呢，就是江南七怪，是武林中的三四流人物。后来，武林中的绝顶高手、五绝之一的北丐洪七公被郭靖的人品打动，收他为徒。但是，一开始也不看好他的资质，那是由于前几任师傅在郭靖身上留下的印记比较深，而郭靖很感恩，他人也比较憨，所以呢，转过这个弯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但也正因为他这份憨，郭靖肯吃苦，而且他心无旁骛，非常专注，得假以时日，他那个才华的底蕴才能够发挥出来。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啊，专注和自律是最重要的一项天赋，它远比才华横溢和灵感来得更加关键。后来郭靖成为了一代大侠啊，在华山论剑当中，他在天下五绝当中接了北丐洪七公的班，被称之为北侠啊。当然我这里只是打个比方，人家王弘能够考进北大，他的起点，他的资质已经比 99% 的同龄人都要高了，只是说他的成长轨迹和郭靖非常相似。又有网友翻出了王弘的历任导师对他的评价差异很大，北大的教授和同学对王弘的评价是，他不是竞赛生，不抢眼，在班上是个小透明啊，很少有人能注意到他，但是他自律勤奋肯用功。在巴黎理工学院，导师对他的评价是，他有罕见的直觉，远超同年级别的学生，天赋韧性和思维深度在王弘的身上都拉满了。在博士阶段，麻省理工学院导师对他的评价是，王弘有慢而深的研究特质，而且不循常规，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突破口。所以你会发现，王弘只要一离开中国那个学术环境，他的天赋就被认可了，在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导师都认为他天赋异禀。但是在北大，他就是个小透明，除了勤奋肯吃苦之外，没有人对他留下什么印象，妥妥的就是江南七怪手下的那个憨徒弟郭靖。王弘的人生履历呢，也的确是证实了这些评语。他心心念念的就是数学，但是2007年他高考那年，北大数学系在他的家乡广西分配到的招生名额就只有一个人，他在分数上没有拼过竞争对手，所以在他高考那年，他虽然被北大录取了，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但是他是被调剂去了北大的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并没有进入他心仪的数学系。他追求梦想的第一步啊，是被统筹了。但是王弘进入北京大学以后呢，知道了有转系的机会，他就下定了决心，不放弃梦想，还是要进入北大数学系。所以他经过了非常刻苦的学习，在大学的第一年，他既完成了北大地空学院繁重的课程，还按照数学系的培养方式疯狂的自学。于是就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完成了难度极高的内部选拔考试，如愿以偿的转入了北大数学系。那这段经历在他今年获奖之后被国内的媒体大爆特爆，以显得他的成功是来自于对梦想的不懈追求。但其实啊，这并不是发生在王弘身上很特殊的例子。中国的985大学每年转系成功的学生占学生总数呢是 5% 到 10%， 所以转系这个事情本身它不算特别小概率的事件。因为北大的数学系汇集了一批少年天才，光是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当中的获奖选手那就是扎堆儿的，所以王弘转系过去以后呢，并不显得突出，以至于他一度自我怀疑，我到底适不适合学数学啊？说是一度，其实延续了很长时间，贯穿了他本科教育的剩下三年，以及至少贯穿了他留学的第一年。所以毫无疑问，王弘展露出天赋呢，是在离开中国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他继续攻读北大的硕士研究生，那他这个自我怀疑很大概率就会变成刻在骨子里的自我认知，也就泯然众人矣，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王弘了。很大概率呢，他就是一个相貌平平，现在也在为工作焦虑不堪的90后年轻人。王弘人生的几度反转正是引来大家津津乐道的地方，现在从各个角度去分析他人生故事的都有啊，有人专门分析让他一战成名的那个挂骨猜想啊，很多科技类博主就在做这个话题，就说一个好的数学课题它应该表达出来非常简单，人人都能理解，但是解决起来要相当困难。就像数学家陈景润在中国火了以后，很多科盲啊都知道了哥德巴赫猜想这个词儿，把这个词儿也带火了。所以王弘也是同样把挂骨猜想给带火了。关于这个数学课题本身呢，我也许会放在咱们思绪飞扬那个频道当中来聊。还有人深挖王弘人生当中的贵人，王弘获奖感言首先感谢的就是他的博士生导师 Larry Goose。啊，就有人深扒这位老兄的特质，你还别说啊，这位老兄还真有点北丐洪七公的气质，不修边幅。你看在这张照片里，他连裤腰带都没有别好啊，有一段甩在外面就和别人合影了。 的确是位邋邋遢遢的数学大师，但是别管邋遢不邋遢，大师就是大师，他的极度耐心就正好和王红这种慢热型的天赋合上了，他也真正洞察到了王红的天赋所在，在选题上给了王红极大的帮助。他和王红的缘分正好就非常像郭靖和洪七公之间的缘分，只遇上名师还是不够的，还得有土壤气候这些大的环境条件支持，才能够结出王红这棵硕果。王红从2025年起就开始担任纽约大学科朗数学和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关于美国这个学术体制，咱们得多解释几句啊。在美国，教授是终身职务，你只要不违反法律啊，你又没有发生什么学术抄袭这种严重违反学术道德的事情，学校都不会解雇你的，算是终身雇佣。只要是完成了从助理教授到终身副教授和教授这一步，那么在美国对你的容错度是极高的，哪怕你这个教授连续五年都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都能够在学院保留办公室拿九个月的底薪。美国教授的底薪是九个月，不包括暑假那三个月在内，只不过没有成果没有项目呢，你的收入会大大的缩水。另外，美国教授的收入来源是多元化的，既有联邦政府的资助，学生的学费也占了很大一个比例，项目经费也很主要，再接下来就是校友企业还有富豪他们的捐助。比如王红受聘为纽约大学的银教授，那是相当杰出的学术人才才能够享有的名誉。这个银子的银 Silver 它其实是个人名，就是有一个叫 Silver 的家族基金会，他把自己基金会的一部分收益捐给了大学，给杰出教授发津贴，而王红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就是来自于这个津贴。教授收入的多元化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他不用接受单一金主的考核嘛。如果这个金主只看中几类期刊，你只有在这些类期刊上发表文章，我才给钱，我才认可你的成就，那学者没有办法，就只能朝这个方向努力嘛。但是有多个收入来源以后呢，就不用看一个金主的脸色了，就不用专门接受他的偏好，那么就比较能够按照纯粹学术圈同行的标准来衡量问题了。而中国的教授呢，特别是人文类学科和基础科学学科的啊，他们的收入来源就比较单一，就是财政，所以中国的教授就得面对无休止的申报成果还有考评这样的任务。那么这个学术圈一旦官僚化了，那大家都懂的什么拉山头啊、走关系啊，这些事情就都来了。所以中国的教授们很大一部分精力得花在这方面，比如参与各种学术帽子的评比，你光有教授头衔还不够，像什么学科带头人这类帽子也很重要，它决定了你能不能混进某个山头，掌握某些资源啊，它对你的江湖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数论文的篇数、抢国家级项目等等，得干这些事儿。有一些粉丝网友啊，一再向我反馈，中国的学术圈那个卷的程度已经不亚于互联网大厂里的码农了，所以人们的精力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些事情上被内耗了。所以也不用奇怪，不管是王红还是邓玉，他们做出成就以后都没有回国任教的意思啊。有些网友还特别百思不得其解，也没啥不得其解的，只要王红对数学的真爱一天不变，就不会想回到那个卷的环境。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各种 GYP 式消磨真爱来得更让人痛苦了。好，上面角度的这些分析都是解释为什么王红的天赋在中国没有得到展露，但是王红又是幸运的，他很坚持不放弃，从而有了改命的机会。另外有许许多多像他一样有天赋的人，要不然被自我怀疑击倒了，要不然由于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具备，没有办法出国留学，种种原因吧，最终导致才华被埋没，的确让人非常痛惜。但是咱们这个频道总得说点别人没说过的东西是吧？正好上个星期有一集节目，我是对比了中日两国的汽车业，但是做完之后呢，我总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好像有点啥特别重要的东西还没有说出来。刚好周末我就看到了王红获奖这个消息，于是我脑子里马上就蹦出了六个字，就是结硬债打呆仗。这个郭靖、郭大侠还有数学家王红都是靠这六个字结硬债打呆仗走出来的实力派选手。而我们上个星期节目当中所讲的日本车企百年积淀的这个匠人精神，也是妥妥的结硬债打呆仗。这六个字是出自于曾文正公曾国藩对自己军事经验的总结。所谓结硬债呢，就是他要求军队每到一处就要构筑坚固的营垒和防线，绝不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绝不放松戒备。 而所谓打呆仗呢，就是他不搞奇谋，不搞投机取巧这一类的小聪明，就是靠实力，靠后勤和坚固的防御来赢得对手，就是熬死敌人。这个硬寨是真的硬，可是这个呆仗却不呆，他所追求的是整个体系的提升。所以曾文正公是不搞那些花俏的噱头，也不搞什么闪电五连鞭，人家也不追求流量的爆款，也不在乎什么一哥老大之类的江湖地位，就是扎扎实实搞本行，认认真真做产品。其实我们频道当中多次介绍过的古罗马这个千年帝国，也是结硬寨打呆仗给打出来的。罗马军团的军人行军的时候是要随身奔立两根木桩的，所以罗马军人行军的负重是相当重。干什么用的呢？就是罗马的军事标准是要求军队在一个地方宿营，哪怕只过一宿，也必须建立完全设防的有围墙的那种营寨，所以背的这个木桩是扎围墙用的。结硬寨打呆仗，不管是不是明确这么说，但是历史上许许多多成功典范，特别是那种能持久的典范，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所以近期中文圈盛传什么日系车凉了，中国汽车出口甩了日本几条街了，这种声音真心讲我觉得没必要太重视。什么江湖老大是不是又反超了，这只不过是个名声，谁想要拿去就拿去。也许这个名声一段时间之内有利于促进你的销量啊，但是长远又怎么样呢？它能延续一代人吗？就像那个国产动画片《哪吒2》，刷票房就能够刷进全球前五名，但是它真的和另外四部电影处于同一专业水准上吗？在电影圈的同行得到认可了吗？不是那么回事儿啊，那个票房不代表它的真实成就。那要放在王红这个故事身上，那就是一个盛产奥数金牌的大国，它真的是一个数学大国吗？啊，就像王红在北大的同班同学很多都拿过奥数金牌嘛，可是培养这种人才的国家，它真的就是一个数学大国吗？啊，不是那么回事嘛。结硬寨打呆仗，它真正要表达的是关注那些本质重要的东西，剥离掉那些表面的虚浮的短期波动的因素。进而咱们再说一说中国近期取得的另外两项科学成就，一项是可回收火箭的试验成功，在海上用那个拦截网回收成功了，另外一个是 AI 模型的进展，靠征留国外模型的数据又有突破了啊，又把硅谷给惊到了。于是就有人说了，谁说抄作业不能够抄成高手呢？又有人说了啊，你哪怕不认可中共的制度，但是不能够否认中国的成就。中国的成就这个事儿吧，咱们是没有必要刻意否认它，但是你也没有必要着急承认它嘛。它在实用当中的价值，那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就拿中国的可回收火箭试验成功这个事儿来讲，就没有必要着急承认，因为海上拦截网回收这种技术方式，即便它未来不会最终被放弃，它也有明显的应用的天花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效率和商业前景是完全没有办法和陆地定点回收相比的。海上拦截网回收这种方式，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一开始在回收卫星整流罩的时候就尝试过，但是很快就放弃了，就没有应用在火箭整体回收上过。为什么呢？因为马斯克一开始他的目标就是非常明确的，火箭回收必须要做到像飞机降落又起飞那样便利，只要火箭着陆，你就得原地添加燃料再次使用，或者是立刻放倒用牵引车拉走，然后再拉来一节火箭，再发射台竖起来继续发射，就得达到这么高的效率。而这个海上拦截网呢，它由于要用到船舶平台，虽然在技术上比较容易实现，在回收落点上的容错率也比较高，它有一些优点，但是呢它缺点非常明显，它依赖天气，海上风浪大的时候就不行，而且它依赖船舶平台，它不像陆地火箭发射场那样经济实效，运营成本低。你在海上用这个拦截网回收以后啊，这个火箭得吊装放倒，然后得用船再运回港口，运回港口以后呢又得卸装，然后再用牵引车从陆地运到发射场，然后再重新组装树立起来，再清洗添加燃料，两次发射之间的时间间隔可能长达几个星期，它就完全比不上马斯克所追求的那个陆地发射场的效率，几小时就可以发射下一枚火箭。效率这个东西它关系到的是成本和收益，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更加关键的是海上拦截网这种回收方式，火箭个儿大了它是玩不转的，也就是说它是有非常明确的技术天花板的，所以我才说很有可能这条路最终是要放弃掉的。 你用这种方式回收个几百公里高的近地轨道运载火箭也许还行，但是执行登月任务的这种重型火箭你是绝不可能用拦截板回收的。像星舰这种超重级别的运载火箭，它火箭降落时的动能啊，那个弹性拦截网的工程上限一下就给你突破了，你根本兜不住它，一下就给你坐穿了。就连早期给猎鹰火箭安装的那个着陆腿儿，都是不能够适用于星舰这种级别火箭的。那马斯克现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是用筷子夹，是搭建陆地巨型的钢支架，伸出两条机械臂，把那个降落中的重型火箭一下子给夹住。马斯克从第一天起，他的目标啊，就是火星，连登月都只是短期过渡目标。星舰呢，是为登月的那个阿尔特弥斯计划所设计的运载火箭。但是就这么个火箭，它的重量都达到了3000吨，以后要深空探索要登陆火星，那么需要更重的火箭，比星舰还要重。那么海上拦截网这种方式怎么能玩得转呢？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过马斯克的选择，人家一开始就是铆定了走陆地固定回收这条道路，目标定了就是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改进，这就是马斯克版的结硬债打呆仗。那么中国搞这个海上拦截网回收火箭是出于一个什么想法呢？中共脑子里的想法和马斯克不是一回事，不是以追求效率和登陆火星为目标，而是要展现咱们有了呀。它很大一个程度是政治宣传的需要，就是让这个火箭看起来先缓缓下降啊，让没有知识背景不了解航天的普通老百姓一瞅，哎呦，这个看起来和马斯克的那个猎鹰火箭差不多呀，那么美帝有的咱们也有了，于是就爽了啊，我们就弯道超车了，即使没有超车最起码也赶上你了。但是你说中国有没有成就呢？当然也是有的，最起码那个火箭是受控的下降了，不是一打出去就没了的那种啊，这世界上有很多国家连那种一打出去就没了的火箭都造不出来呢。它就像是那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得金牌和破解挂骨猜想之间的差距，内涵和目标其实是相差很远的。你大量培养能够得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的选手，那当然也是成就，很多国家还培养不出这种竞赛型选手的，它是举国体制的一种产出，但是它不代表你能够解决真正重要的课题，不代表你能够引领这个行业的发展啊。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造假从来都不是指在指标上没有突破，你完全可以在指标上有很大突破，我们这里所反对的是把内涵和意义给扭曲了。王宏投身于数学是出自于对数学的纯爱，马斯克投身于航天事业是出自于要殖民火星这个远大理想，他们脑子里出来的体系是每一个环节自始至终都是贯穿着这个目标的。而中共脑子里面出来的体系是什么呢？是我要大国形象，我要给我的基本盘打气，我要大家认可我这个举国体制啊，我要比的是美帝有了我也有啊，要的是这个，就是这个用心的差别，目标的差别，最终会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结硬债打呆仗这个说法其实是曾国藩在奏章中提到的，是对别人嘲笑他的一种自嘲啊，因为他面对的也是那种只看表象不看内涵的大众嘛。要比起太平天国陈玉成那种纵横开河，那种清兵突袭式的用兵方式，那些瞧不起他的人就说曾大帅打仗真是太呆了呀，太保守了。那曾国藩就说，哎，我就是呆，我就是要结硬债打呆仗。那我今天套用这句话呢，其实要表达的也是另外一个意思，不管是王宏马斯克还是日本百年积淀的造车匠人精神，其实都不是呆啊，真正呆的是另外一些人，好吧。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